好，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谢谢你的恩惠，让我们可以平平安安、健康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把今天的信息仰望交在你的手里，求圣灵充满我们，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明白。以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是母亲节，祝各位母亲节日快乐。我刚从美国回来哈，这次我们夫妇呢带着两个女儿是第一次全家旅行，先在洛杉矶参加毕业典礼待几天，后来又去到旧金山玩了2天。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很有趣的一个风景哈，这个是在旧金山，如果你去过，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就是39号码头。在那里呢，就很特别哈，就是有一群海狮，你远远的就能听到它们的叫声，你走近了一看呢，哦，有一大群的海狮就挤在这些浮板上，它们在上面就在那儿晒太阳。好肥呢，在那晒太阳，然后睡觉，然后打滚，然后吵架，然后还抢占地方。哎，有人就会觉得很奇怪啊，我也觉得挺奇怪。哎，这个海狮，不应该是在这么近的岸边呢，他们应该在一个很远的一个海域，要开船去到很远的地方才能看见他们。他们怎么会在这儿呢？后来看了说明啊，就才知道。他们不是一直在这儿的，他们是在20多年以前，就是在1989年，就是旧金山发生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地震。地震了以后呢，在那个码头附近的那个生态就改变了，那个水流啊，那个环境啊，就改变了。那这些海狮呢，就开始出现在这个39号码头上了。起初呢，很少，就几只。十几只，然后呢越来越多，为什么越来越多呢？因为海狮这个动物哈，它是很强的一个群体的一个行为，而且它有很强的一个学习的能力，他们会观察，会观察同伴。他说：“哦，这里很安全哦，这里可以很舒服就爬上来，在这儿休息晒太阳哦，而且食物很充足，而且远离天敌。”哎，于是呢，一个来了。然后啊，另一只跟着来了，然后今年来了，明年也来了，然后大的在这儿，然后年轻的海狮呢也跟着回来了，慢慢的呢，这就不再是一个偶然，这个栖息的一个地方，哎，成了他们一个定期的，就是来过来啊栖息地了，成为他们这个群体的一个习惯，我就想到这个也是他们海狮的文化传承哦，那这个新的海狮呢，不是他自己发现的，他是跟着上一代在这里生活，他们是效法这个上一代来模仿，跟着他们，哎，自然就学会了。所以弟兄姐妹，这像不像我们的属灵生命的传承啊？有点类似啊。我们说到我们的信仰哈，孩子呢，他看见父母是怎么信的。比如说你怎么读经啊，怎么祷告啊，你怎么面对困难啊，你怎么爱人呢？哦，他慢慢就学会了。哦，原来信仰是要这样活出来的，然后一代再影响另外一代，再影响另外一代。如果我们上一代都不知道往哪里去，下一代他就不容易找到方向了。如果我们这一代已经建立了一个稳定的属灵的一个栖息地，那么下一代呢，哎，就很容易的知道他们应该在哪里安息哈。我们看海狮一代又一代的哈，他们回到这个39号码头，是因为他们上一代打好了基础，已经有了榜样。同样呢，我们对孩子啊，我们看重就说你要信主啊，你要信主啊，不能老是说，而要让他们看见，来呀，这个地方有神同在，有神在这个地方，这里很好，这才是我们的归宿，要让他们看见。我就想呢，我们有没有活出一种生活模式，是让下一代可以看见， 当他们在观察我们大人怎么做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应该往哪里去啊。今天呢是以属灵母亲的呼召为主题，那我今天的经文呢，今天是主题式的讲道哈，就是有一个主题用不同的经文来讲道。那今天我就从三段也从三个不同的经文来讲同一个主题就是属灵生命的呼召。第一个呢就是属灵传承的榜样，讲提摩太的母亲跟外祖母。第二个呢讲圣经中保罗给我们的年长的妇女有清楚的使命的一个教导，就是我们的是有使命的，特别是年长的姐妹们，我们是有使命的。第三个呢就讲到生命陪伴的重要，而且在圣经中有一对特别的婆婆跟儿媳啊，他们这个生命陪伴的典范。那今天母亲节，当然我们要感谢生养我们的母亲，纪念我们的母亲哈。一想到他们就会想到爱，想到照顾，想到付出，想到牺牲。但是今天我们不单单是讲生我的母亲啊，而是讲另一种很重要的人，就是属灵的母亲。我们每一个成年的姐妹，不管你什么年龄，你成年的姐妹，你都有潜力成为别人的属灵的母亲。那什么叫属灵的母亲呢？你有没有属灵的母亲呢？那就是她是主里的一个姐妹，那她不是生你的啊，她可能不是生你的，但是她是在你生命中陪伴你，鼓励你，扶持你，影响你，让你更加靠近神的那一位姐妹。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需要这样的属灵母亲。今天呢，就让我们来问自己两个问题啊。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来听下面的讲道啊。我有没有一个属灵的孩子？有没有一个人啊，是神安排在我身边，让我看见他啊，我刻意的关心他啊，陪伴他，为他祷告，想帮助他认识神的，不一定是亲生的孩子啊，可以是年轻人，是慕道友啊，是初信的人。这第一个。第二个呢，是不是有人因为我的生命他更加认识神呢？就是如果别人靠近我啊，会不会让他更加的渴望神？还是就看见我的忙碌了，看见我的压力，看见我的焦虑，还是让他感觉到哎，我更想渴慕的想认识神，更渴慕神。好，我们带着这两个问题哈，我们来看。第一个，属灵传承的榜样，就是提摩太的母亲跟外祖母。我们常常感谢就是母亲，哎呀，她的劳苦，她的付出，她的牺牲跟爱心啊。但圣经让我们看到一个母亲哈，她最宝贵的礼物不单单是要把孩子抚养成人，而是要把信仰传承下去。保罗在提摩太后书1:5这样说，这是保罗给提摩太说的，他说，想到你心里无伪之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哎，这里很特别啊，他写信，保罗写信给提摩太，提摩太那是神国度里面神重用的工人呢，大有能力跟恩赐，有领导力的。那他在这里没有先夸奖提摩太多么能干了不起，而是先说，我看见你的里面有真实的信心，而且说这份信心呢不是从天上就这么突然掉下来的，而是有来源的，先是在祖母外祖母罗以里面，然后再到了他母亲有尼基的里面，然后才传到提摩太的身上。哎，我们看到一条很美的啊，这个属灵传承链，是不是？外祖母、母亲、孩子，这样传下来。我们来认识一下提摩太哈，他是一个被神重用的年轻人，就是保罗最亲密的属灵儿子之一。他就陪伴保罗呢去宣教牧养教会，后来呢他承担了以弗所教会的重要的责任。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哦，他在成为神国精兵之前，他是一个被家庭影响的孩子，背后是两个默默耕耘的女性，就是他的母亲和他的外祖母。我们看这两个女人，就是两个母亲，是两代人呢，共同塑造一个神国的工人。我特别被这个外祖母啊感动，为这个外祖母的罗姨被她感动啊，我觉得她真是了不起哈、啊！她不但自己有信仰，她还把女儿培养出来，她不但把女儿带到神的跟前，她还帮助女儿啊把外孙培养起来。哎呀，这个不是一代人的成功，而是两代人共同的努力。我们有的呢，就是只关心我这一代人信主就好了啊。孩子长大了吗？让他自己以后自己选择吧。但是罗以不是啊，他的信仰他不是单单停在自己的身上啊，而是呢他延续下去。我们看到一个健康成熟的信仰是真的是能够传承的，是能够传承的。所以今天呢，我特别要向我们当中年长的姐妹们致敬哦。我们年长的姐妹哈、啊、是大有舞台的啊。你可能觉得呢，我已经退休了，孩子长大了没什么舞台了啊，其实不是的。你看圣经中告诉我们，这个外祖母是大有作为的。就在这个例子当中看到一个属灵的外婆比多少堂讲道都有影响力啊。孩子不会天天来听你讲道是吗？啊，那天天看见外婆怎么祷告啊，怎么信靠神，怎么面对困难，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断的重复又重复，外婆的生命呢就对下一代有了了不得的影响力。我们看到这两代的母亲哈、啊、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保罗在这里说是无伪之性。什么是无伪呢？就是不假装，不戴面具，不虚假啊的意思。就说信仰不是一个表演，演员嘛那是假的嘛，他不是表演，他是真的。他不是组织在教会一个样，然后回到家另外又是一个样。他也不是呢嘴巴上说啊爱主啊，生活中呢好像却没有主一样啊。无伪之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人前人后都是一个样的敬畏神，顺境的时候感恩，逆境的时候呢啊照样的依靠神，不是完美啊，而是真实。孩子其实很敏锐的啊，嗯，像我们出去玩啊，难得一家人都在一起啊，当爸爸说话的态度哦大声了一点，态度不好，老大马上说，哎，你是传道人，你怎么这样说话呢？爸爸一下就哑巴了哈。就是孩子呢就是很敏锐的哈、啊、我不知道你们的孩子会不会这样啊，他说，哎，你不是基督徒吧，对吗？他们很敏锐的，他们不一定记得你讲过多少道理，但是他们呢一定会记得哦，当妈妈遇到困难的时候她是怎么祷告的。他们会记得哦，外婆真相信，她不是嘴上说，她真的是常常祷告，什么事都拿来祷告。我听到有弟兄跟我讲哈，就说他年幼的时候，他看到自己的奶奶或者外婆或者妈妈他们是怎么祷告的。特别他们说以前在农村，一大家子就是一张大床，一个大通铺哈、啊、大家都睡在上面啊。那他每天呢，他从小就是在妈妈的祷告声当中哎醒过来，然后晚上又在妈妈的祷告声当中入睡，什么都祷告，有的他也不懂，但是呢就这个对他的影响特别大特别大。信仰能不能传承哈、啊、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不是你讲多少，决定于孩子他有没有看见你的真实。真正的信仰真的是能够传承的，因为是有感染力的，你真吗啊，是真实的。那我们看他们这两个母亲啊，他们是怎么来影响孩子的啊，影响提摩太的。这里就讲他们就是从小教导圣经，在后面第三章十四十五节这样说啊，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 这个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个从小啊，这两个字儿、很重要。多小啊，到底？其实就是从婴孩开始啊，就像我们 Ryan 这么小啊，就开始了。就是说呢，提摩太他不是等到长大了青春期，大人觉得他懂事了，可以教了，才接触神，不是啊，而是很小很小小 baby 就被带进到神的话语里面。他的母亲跟外祖母做了一件非常简单但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从小就把神的话放到孩子的生命里面。怎么放呢？啊，就是在他睡觉的时候啊，给他讲故事，哼唱的时候给他唱诗歌，然后跟他一起讲话，跟他一起祷告啊，在生活里看到花鸟草虫了，跟他解释，哎，神怎么看这个事情。哎，他们就很明白哈、就是教育孩子最重要的呢，不是仅仅是学好数学啊，弹好琴啊，学会运动啊，这些是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认识神啊，因为只有神的话才能够给人真正的得救的智慧。今天我们很多父母啊，都会努力的安排孩子的未来，啊，要好好的学这个。要好好的补这个，要准备升学，准备啊后面的事业，这些都是重要的。但是呢，我们要问一件事情啊，在我们给孩子的人生规划里面，有没有属灵的计划？就在这规划里面，我们有没有给孩子定下一个属灵的成长目标，而不是笼统的，而是具体的、量化的。我们给孩子的其他的都会量化，对不对？啊，比如说你成绩要达到多少分，你一个年级一个年级的不能留级啊，一定要一个年级年级升上去啊，然后你的琴一定要一级一级的弹上去啊，是吗？我们祷告说，哦，孩子现在要考多少级了，我们给他祷告让他能够好好发挥，好考过这几级，对不对？我们都有这个具体的目标。还有你要运动，打球啊，游泳啊，比赛要出成绩啊，一定是有一个具体的目标，量化的一个目标。那我们在属灵的这个目标上，我们也是应该定一个量化的、有具体目标的啊。比如说呢，我们要养成啊，定期来教会主日聚会的好习惯，是不是？这是不是量化的啊？然后一年读圣经要多少遍？还有长大了以后呢，要受洗啊，要参与教会的侍奉啊。所以我们这个哈目标一定要明确，而且要追求属灵的成长。孩子啊，从出生到他离开我们上大学，中间有17年的窗口期，就在我们的身边，我们可以影响他们，好好的抓紧，帮助孩子跟神把关系建立好，啊，让他从小能够明白圣经。如果我们孩子什么都会哈、但是却不认识神，就失去了最重要的根基。如果孩子认识神，现在这个世界变化多大呀 ！AI 出现了以后，真的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热门的专业，现在找不到工作了。即使这个世界变化再快，他们仍然有方向，啊，不会失落的。你知道我们移民的孩子哈，也都有一个问题，在成长过程中，他们都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也许他们说出来，也许没说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身份认同的问题。他们不知道他是谁。那我们华人的孩子来到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他长大了，他心里面他会知道，他不知道他是谁，他会产生困惑。你说他是华人吧，其实他也不能完全融入，是吗？啊，他不能完全融入。你说他是本地人吧，当他在职业中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往前走，你会觉得啊，有一个看不见的隔阂，不是那么容易融的。所以他们会觉得，哎，有身份，我到底是谁呢？有身份认同的一个困难。但是如果哈、让他们从小知道圣经的真理，让他们知道自己是谁，他们是天国人，啊，他们是属基督的，他们是带着最先进的文化、最超越的基督文化来到这个世界，要来影响这个世界，而且把这个世界带领归向神的。 他们不是要融入华人文化，融入白人文化，融入主流文化，融不进去就苦恼得不得了。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是带着基督的文化，是超越的，要带领这个世界归向神的，那他们的认同感，他们的自信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也有了人生的方向。无论让他们做什么，不管他们将来是什么样的工作的岗位，工作的一个环境，他都知道他的身份是什么，他也知道他的方向是什么，他就知道他是为了荣耀神而做这份工作的，他就不会失落，他的心情也会不一样，不会因着这个世界的变来变去让他失落，没有了人生方向。弟兄姐妹，咱们的孩子啊，能够从小在这里出生跟成长，这个是神所安排的，也是神差派的，因为他们从小在这里又懂英文又懂中文，他们是跨文化的一个人才，他们是有着这样的一个优势，能够在多元文化的环境中来被主使用的。所以我们的孩子啊，非常的宝贵，我们好好的栽培他们，来为主来使用，做这个跨文化的这个环境里面，向非华人啊来传福音的这样的一群独特优势的这样的一群人。那真实的信仰呢，可以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可以传承的，那是可以传承的。就愿我们这一代啊，不只是自己爱主，也把爱主的火呢传递到下一代。好，以下的这一段呢经文呢，就是专门给我们教会里年长的姐妹的，就是看见神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读一下提多书第二章第三到第四到第五节。保罗这是继续给提摩太说因为他要牧养教会，他作为一个年轻人要牧养老老少少的弟兄姐妹，那保罗就要教他你怎么来牧养不同年龄的人这里是教他怎么来牧养年老的弟兄姐妹第三节到第五节特别是对姐妹们说的。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理被毁谤。我们看到这个呼召是什么？是教导的呼召。我们想到教导那只是牧师的事情是老师还有小组长的事情但是在提多书第二章这个地方呢，我们看到很清楚，保罗他有一个清清楚楚的使命，是交给教会里年长的姐妹们的。再读提多书二章第三节，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怎么教啊？我们看保罗在这里讲，他先讲生命，再讲教导。他没有给我们年老的姐妹们说你要会讲道哦，你要会查经哦，没有啊，而是先说你先生活，你先生活你生活的本身就是教材。那么这里说呢，举止恭敬什么，就是你整个的你的整个人，你要活出一个对神敬畏的一个样子然后不说谗言是什么，不要说闲话。这个谗言闲话的意思呢，就是有毁谤人的意思在里面，就是说我们这个口舌要注意可以建造人也可以拆毁人，不要说闲话。还有呢，不要被酒辖制，当年可能是被酒辖制的情况比较多那现在呢，我们被什么辖制呢？那这意思呢，它的原则就是不要被任何东西辖制，不要被任何东西捆绑，你干什么你都要有节制年长的姐妹教导年轻的姐妹，第一堂课是什么？不是在嘴巴上 啊，是在我们的生活里，啊，是我们先活出来啊。这个是给姐妹的，她在前面呢，给大家看这个。这个呢是给所有的年长者，也包括姐妹。第二节哈，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这是给所有的长者，无论男女，就是弟兄姐妹年长了以后呢，应该怎么样呢？要有节制、端庄、自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头脑要清醒啊。那个时候是喝酒嘛，哈，就是头脑要清醒啊，要稳重啊，要受人尊敬啊，平静安详，不容易受激动的。所有这些美德在老年人的身上啊，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人生的经历积累下来的智慧呢。我想到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比喻哈，就是神把孩子跟年轻人放在年长的弟兄姐妹身边，他们不是一个录音机啊，听你天天在说什么，他们是个照相机，他们天天在拍啊，在拍你怎么活啊。我们可以告诉这个年轻的妈妈哈，就说哎，你别急啊，你应该有耐心啊，啊，但是如果他看到你在压力中你是怎么温柔、怎么镇静的祷告的啊，那个他学到的就更多。那你也可以告诉这个年轻的姐妹，你对婚姻要忠诚哦，你要忍耐哦，你要顾家哦。但是如果他看到你几十年你是怎么样尊重你的丈夫的，你是怎么样忠贞不渝的啊，你怎么样辛勤的啊经营家庭的，那就是最好的一个榜样了哈。所以保罗呢，他讲了这一些之后呢，他才说年长的姐妹，你们要用善道教训人。这里的教训呢，他也不是那种课堂式的灌输啊，啊，而是呢，他这个教训呢，他有训练，啊，有塑造、帮助培养习惯的意思。就像一个教练，他培养运动员，他怎么培养呢？他肯定是先告诉规则，然后呢，他要示范，然后呢，还要陪练，直到他学会了为止哈。保罗列出的内容非常实际，嗯，第四节、第五节就是列出的教导的内容是什么呀？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那这些内容在哪儿教啊？不是课堂上讲讲到啊，而是就是在日常的家庭生活当中，在厨房，在客厅，在餐桌上活出来啊。今天很多年轻人不是不想成长，而是不知道怎么成长啊。一些年轻的妈妈面对婚姻啊、育儿啊、工作压力，心里在想，哎呀，谁能告诉我该怎么走啊？啊，他们需要的呢，其实不是一个讲座，他们呢需要一个属灵的母亲。也许是你啊，你作为姐姐啊，你对她说，来吧，到我家来坐坐，我们去喝个茶吧啊。或者呢，你打个电话说你最近还好吗？啊，我可以为你祷告吗？或者你也鼓励她啊，你说你哎，我年轻的时候也经历过这些，但是神是信实的。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保罗说的教导，就是用你的生命来陪伴、来塑造他。好，就像那个外面的树哈，它不会自己修剪的，啊，就像我们的孩子啊，他长大他也不会自己成为成熟的门徒，年轻的弟兄姐妹也不会自然成熟，他们需要被带领、被看见、被陪伴的。我们说可以说哈，教会的未来呢是在关系里，啊，不是在一篇讲道里哈。讲道呢，就是说是可以感动人，可能就感动一个小时，或者感动几个小时，或者感动几天。嗯，我们毕业的时候呢，这次毕业呢，请了很有名的一个啊、一个教授来给我们讲，他一开始就说。你们都有过很多毕业典礼了，你们还记得毕业典礼上都说了什么吗？给你们，我们有一个人记得，我们过去，啊，你小中学啊、大学、研究生知道，啊，就是说，听了很多的毕业典礼上面讲话，你还记得吗？他说我知道你们记不得，但是我还是要讲啊。 是记不得哈、啊，我也觉得他讲得很好，现在让我想我都想不起来，想不全了，他到底讲了什么啊？但是呢，一段同行却可以影响人呢、啊。那就是说，这么多年这个写论文的这个阶段哈、啊，真正影响我的是什么呢？就是陪伴我的那个指导老师。这几年的陪伴啊，这个同行就塑造了我们的生命哦。所以我鼓励大家呢，我们看重生命的一个关系的建立哈、啊。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看重查经啊，觉得要有亮光啊，一定要有感动我，一定要知道我要得着，这很好哈、啊。但是我们也要看重关系的建立哦，要看重关系的建立。我们每次主日完了以后呢，大家不要急急忙忙的就离开哈、啊，多跟弟兄姐妹交流交流，然后多参加教会的集体活动，每一次的爱宴啊，那是最好的交流嘛。还有小组啊，那在一起分享啊，大家一起吃喝呀，啊，一起打球啊，一起外出旅行啊，我们一起去参加家庭营啊，这都是我们看重关系、建立关系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哈、啊。那今天特别想鼓励教会中的年长的姐妹哈、啊，也许你觉得，哎呀，我没有受过神学院的训练哦，我不会讲很多道理哦，或者你说，哦，我仅仅是一个家庭，一个普通的一个主妇哈、啊，好像没什么特别。但是圣经说呢，你有一个无法取代的一个呼召，啊，就是成为属灵的母亲。啊，其实姐妹们，你已经有了不少的人生的经历了，就是你已经成年的话，尽管你现在还很年轻，你也有了出国读书，还有寻找工作的经历，对吗？还有呢，我们很多人也进入了婚姻，有婚姻的经历，你也有养育孩子的经历，你有了职场上工作的经历，或者呢，你已经走过了婚姻了，或者你已经走过了养育孩子的阶段了，或者呢，你已经走过了大半的人生的道路了，那些高山低谷你都经历了，啊，经历了很多的患难、失败、眼泪，饱尝人生的酸甜苦辣。当然，你也经历了神的很多的恩典，这些年日都没有白费哦，都没有浪费。神要使用你的故事去扶持下一代。所以，亲爱的姐妹们哈，我们想一想哦。神有没有放在我身边有一位年轻的姐妹，我可以主动去关心她、陪伴她、扶持她的？不一定她的年龄要比我小哈，但是她信主的时间可能比我短一点点。不一定要等别人来邀请你，我们可以主动一点，我们去关心她一下，啊，约吃一次饭，因为神要使用我们来祝福别人，我们一点点的关心就会帮到人。许多年以后啊，可能他会说，如果不是那位姐姐她像属灵母亲一样陪伴我的话，哦，我今天也不会在这里站得住哦。啊，愿神兴起我们教会中有更多这样的属灵的年长的姐妹们，我们不是只是来啊聚一聚啊听讲道啊，而是起来哈、啊，去主动的去关心教导年轻的姐妹们，陪伴她们生命成长啊，让我们成为下一代的祝福。好，我讲最后一个呢，是生命陪伴的典范。因为讲到生命的陪伴了哦，我们看看圣经中的典范，就是拿俄米跟路德。这是一对呢非常特别的婆媳。我可能有人不一定了解这个故事啊，我会把这个故事呢今天串起来讲。他们的故事呢很像一部人生的电影，他们有移民啊，他们有失业，有死亡，有家庭的破碎，也有重新开始。我们能在里面看到爱情，看到婚姻，看到神的救赎，所以这个故事很真实，也很贴近我们啊。这个故事的背景啊，我们看这两个寡妇哈、啊，他们人生的低谷，就是这个故事呢发生在旧约的时代，以色列呢有了饥荒了，就有这么一个家庭呢，为了生存，就从以色列呢就移民搬家去了摩押地。在这个家庭里呢，有丈夫以利米勒，妻子呢就是拿俄米，还有两个儿子。 哎，这个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生活哈，离开了熟悉的地方，到国外去发展。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怀着希望哈，哎，换个地方，人生会变得更好嘛，希望人生能变得更好。哎，结果呢，事情没有变好，反而更糟。先是拿奥米的丈夫死了，后来呢，他的两个儿子也死了，一下子，啊，拿奥米失去了丈夫，也失去了两个儿子，只剩下他和两个儿媳妇，一个呢叫俄巴尔，一个呢叫路德。你可以想象他的处境啊，就是一个老太太，异国他乡，没有丈夫，没有孩子，没有经济来源，没有依靠，没有未来。啊，他说什么呢？他回去之后呢，他说：“哎呦，这不是拿奥米吗？你是拿奥米吗？”啊，他说：“不要叫我拿奥米，拿奥米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拉，马拉是苦的意思，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们看他，他没有假装坚强，他直接说：“我很苦啊。”圣经很真实，他没有把属灵人写的像个超人一样，拿奥米很苦。很失落，很破碎，但是奇妙的是什么？神还使用他，啊、哦，给我们今天多少安慰啊！很多年长的姐妹会想啊，哎呀，我自己都一团糟呢，我怎么能帮别人呢？我的婚姻有问题啊，不完美啊，我的孩子不行啊，有挣扎呀、啊，我哪有资格再去带别的年轻人啊？哎，我们看到拿奥米就告诉我们哈、啊，神说你不需要完美啊。不是你等你完美了神才使用你啊，神不是来找完美的人，他是找愿意的人。你不需要完美，你只需要真实，把你的信仰活出来就能影响人了。我们来看这个婆婆是怎么影响儿媳的，我们从儿媳的嘴里听哈、啊。第一章啊，路德记第一章16-17节，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那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那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那个米他很痛苦，他本来要劝这两个儿媳妇，你们回娘家吧，你们重新嫁人，重新开始吧，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给这两个儿媳妇了，这很合理对吧，啊，就像很多年长者一样，哎呀，我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但是儿媳妇之一的路德，另外一个他回去了哈，但是呢路德呢他就没有，他做了一个很震撼的一个决定，他就对婆婆拿阿米说，你不要催我回去，我要跟着你。为什么呀？拿阿米什么都没有啊，又没有钱，又没有前途，满身的伤痛，为什么路德还要跟着他呀？因为路德在拿阿米的身上看见了一样东西，就是真实的信仰，不是完美的人生啊，是真实的依靠神的人生。弟兄姐妹，很多人不是被我们的成功吸引，而是被我们的真实来吸引。年轻人啊，他们真的是很敏锐，他们不需要你装得很厉害，他们需要看到你会哭的，但是你还是祷告，他们看到你会有软弱的，但是你仍然相信神，他们看到你也很有困难，但是你没有放弃神，哎，这些就很有力量啊，就像一个什么，就像一个杯子，它有裂口啊，它有缺口啊，不完美啊，但是呢它还能装水给别人喝啊，啊，所以年长的姐妹们，我们不要等着自己我完美了啊，我准备好了我才去陪伴别人啊，咱们呢要勇敢地跨出第一步，因为神已经把我们预备好了。我们可以这样开始哈、啊，就请人吃个饭嘛，或者请人喝个咖啡嘛，就关心他，你最近怎么样啊，有什么为你祷告呀，然后分享自己生命中的故事就好了啊，因为信仰呢是被看见的。我们看路德哈、啊、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哇，这句话好重要啊， 这段话的重点就是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啊，他不是说你的道理很好啊，他是说我要信你的神啊。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先看见拿俄米怎么活了。信仰是被看到的，不是靠讲的哈。孩子是先看见父母怎么活啊，年轻人他来到教会看见年长的信徒他们怎么活，也就是说你们也有冲突，那你们怎么面对啊？啊，那你们怎么面对金钱啊？啊，那你们怎么面对失败呀？啊，你们生病的时候，那你们又是怎么面对啊？你怎么做的？这些行为在讲到。啊，有的人说哇，你的生活好大声啊，好大声啊，大声到我都听不见你嘴里在说啥。明白吗？就是说你的生活你怎么做，你怎么选择，你的行为本身就在发声音。拿俄米他虽然苦啊，但是他却没有离开神，这个就让这个年轻的这个儿媳妇他看见哇，这个神值得信呢。那弟兄姐妹，我们问问自己啊，如果一个年轻人今天呢贴近我哈，跟我在一起，让他观察我一年，那他是想靠近神呢，还是更想远离神呢？哎呀，这个好扎心，对不对？但是很重要啊，属灵的影响力呢，不在于你会不会讲，而是在于你活得像不像啊。好，我们再回来说这个属灵的陪伴啊。这陪伴呢，当然要安慰，但是不单单是安慰，还要给方向，而且给具体的引导。因为我们是过来人的话，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是吗？那故事到了第三章呢，情况开始有转折了，就开始转折了。拿俄米呢，他没有一直的留在悲伤里面，他就开始为这个儿媳妇路德来思考他的未来了。他就看到在他的亲属当中呢，这个波阿斯是一个敬虔的有责任感的亲属，哎，他可以成为路德未来的保障。于是呢，拿俄米就给路德具体建议，因为他们有这个娶寡嫂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哈，可以是为了他们没有后代的人把他们的名分跟产业可以留下来。但是这个儿媳妇不知道啊，婆婆是知道的，那他就给他提出具体的建议。他怎么建议呢？路德婆婆拿俄米对他说，女儿啊，我不当为你找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吗？你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波阿斯不是我们的亲族吗？他今夜在场上博大麦，你要沐浴抹膏，换上衣服下到场上，却不要使那人认出你来。你等他吃喝完了，到他睡的时候，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就进去掀开他脚上的被，躺卧在那里，他必告诉你所当做的事。路德说，凡你所吩咐我的，我必遵行。婆婆不是泛泛的说我为你祷告，神会带领的，而是告诉儿媳妇你该怎么做，你什么时候去做，然后清楚的步骤是什么，先做这个再做那个，这个很重要啊。很多时候我们只会安慰没事的，没事的，神爱你啊，当然这是需要的啊。但是有的时候年轻人还需要，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呀，我这个左脚右脚我到底该怎么迈呀？比如说哎呦，他婚姻卡住了，还有怎么办呢？他跟父母吵架了啊，这怎么处理呢？现在呢要选职业了，要选学校了，到底怎么选择呀？还有想要选配偶，哎呀，到底怎么选呀？还有他想建立信心，建立读经习惯，到底怎么做呀？是吗？我们属灵的母亲呢，不单单是情绪上的一个安慰哈，陪伴，也要在他人生方向上要具体的陪伴跟引导。如果是年长姐妹，你可以问问年轻人哈，就说你最近卡在什么地方了，是什么事情啊，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做啊，我可以陪你一块想吗？啊，有时候年轻人他不是没主意的啊，他是蛮有想法的，就是缺少一个成熟的人帮他理一理啊，帮他理一理。 那陪伴一个人呢，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哈，可能影响世世代代。啊，这个故事呢就是这样哈。这个故事的后来结尾很完美哦，很美啊。路德呢就嫁给了波阿斯，啊，建立了家庭，那就生下了儿子俄贝德，俄贝德又生耶西，耶西就生大卫哈。啊，这就是说呢，拿俄米跟路德的故事呢，最后呢成了什么？进入了大卫王的家谱里面，最后呢进入了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哇，这是多么奇妙的一个事情哈！一个婆婆陪伴着一个年轻的寡妇儿媳妇，最后竟然参与了神的救赎计划，这是她当时肯定想不到的啊。很多时候你陪一个人呢，你以为哇，只是帮他度过人生低谷吧，其实呢，你可能影响他整个的婚姻，影响他的孩子，影响他未来的整个家庭。所以从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哈，陪伴一个人呢，真的是能够改变一个家族的哈。那咱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属灵母亲的呼召。母亲节呢不仅仅是感谢母亲，也是呼召教会中我们年长的姐妹啊，起来吧，啊，起来成为别人的属灵的母亲。你不需要完美，你只需要真真实实的，只要你愿意。也许有人正是需要你啊，他们不是需要你讲道理，他们需要你的时间，需要你的餐桌，需要你的聆听，需要你的祷告。可能许多年以后啊，他会回头说，因为有你啊，我更认识神了。这个就是属灵母亲最美的果子。好，亲爱的姐妹们，我们今天呢是母亲节啊，让我们过一个不一样的节日。不一样在哪儿呢？啊，今天肯定很多人会跟我们说节日快乐哈，那今天想让大家想两个问题，啊，想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你想一想啊，你有没有一个属灵的孩子，身边有没有一个神安排的一个人，你看见他是你想要刻意去关心、陪伴、为他祷告、帮助他跟认识神的，可以是年轻人，可以是慕道友，可以是初信者。第二个呢，是不是因为人他看见了我的生命，他更加认识神呢？那我们就好好想想这两个问题啊。今天母亲节啊，祝愿各位姐妹大大的蒙恩，被神来祝福跟使用。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啊，感谢你的恩典，给我们这么美好的教导，你的话啊，愿都